我们再一次同心的祷告。上主，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你悦纳。阿们。这个是美好的时代，这个是最糟糕的时代，那个是一个最智慧的年头，也是最愚昧的年头，那个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个是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个是盼望的春天，但同时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奔向天堂，但是好像我们同时都是直奔相反的方向。这个是查理士狄更斯《双城记》的著名的开场白。我上一次讲到用这个为开场白呢，应该是25年前的六月，但是可能大家都想着呢，这段的开场白都应该是很切合香港此刻的形势。究竟我们是全奔向天堂呢，还是我们奔向相反的方向呢？很紧张，我是讲紧用开场白描述今日嘅讲道嘅经文，诗篇80篇复兴。我俾咗个讲道题目，就系当枯萎嘅葡萄吐新叶，呢个系复兴嘅景象。一个枯萎咗嘅葡萄树，过咗一次吐新叶。再次重新的繁茂，这个诗篇80篇是提到复兴，一个明显的证明就是他诗歌出现三次的副歌 refrain 都提到向上帝求复兴。诗歌的第三节，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回转呢是可以翻译复兴的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就解 Restore us O God， 使你的念发光，我们便得救了。第七节，万军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求你使我们复兴。十九节，要万军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复兴回转。透过三次不同对上帝的称呼加码，神啊，求你使我们复兴，万军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复兴，要啊万军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复兴。很明显，这个诗歌的作者是呼求上帝使他们国家来到复兴。这个诗歌的背景是讲紧以色列人被外族欺凌，国破家亡，在黑暗的处境和充满眼泪的日子里面，他们呼求上帝的拯救，反思民族的命运，幡然醒觉，明白到苦难的根由是由于背离上主，背弃真道，因而回转得到复兴。复兴这个字呢，在最近呢是一个很流行的字类来的。我们时时说香港人呢是要复兴狮子山下的那种的精神，现在的人太过呢是好逸恶劳了。如果这个城市有盼望，就好像回到以前那种的狮子山下的拼搏的精神。在中国大陆，当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就讲 复兴的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富家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因为中国已经崛起，财力雄厚，羽翼而丰。但圣经所讲的复兴，是始于属灵的醒觉，不是觉得自己好掂，可以崛起复兴了，乃觉得自己生命何其的脆弱，进而呼求上帝复兴自己的灵性，哀求上主的怜悯救拔。《双城记》这个开场白是被人评论是所有小说开场语结束语的排行榜第一的。它是讲紧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的前夕，是新旧时代的交替。在大时代出现的时候，很多人的惯常的习惯被搁置了。我们觉得这个新的时代来到是很陌生的，它会冲击我们的思考，叫我们思考人生的价值意义。大时代是令人不安，因为出现了与惯常不同的社会现象，使我们失去安全感。我相信现在香港人在这个大时代的当下，很多人都不安，整条马路没车行，坐在那里。这个现象是跟我们过去惯常割裂了的，以致迫使我们去思考平时好少思考的。从基神学院的师生是响应麻课，目的就是腾出时间给我们有空间去思考何为意义，何为教育，这个社会怎样走向。在教育意义上来讲，是很有意思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再看看诗篇的这个背景，第四第六节是提过经文：耶和华万军的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你使邻邦因我们来到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嬉笑。第四第六节，我再看十二十三节：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采摘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十二十三节，十六节上，这棵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国破家亡，圣殿被毁，被掳而逃，外族的铁腕统治，关上的一切不单被搁置，而且是彻底的改变，一去不返。人生何等无常，生命何等脆弱，此一刻他们要有一种的心灵的空间反思和上帝的关系，因而得到属灵的觉醒。我们看看这篇诗篇的历史的背景。第八十篇诗篇第二节提到，以色列领约瑟如领羊群的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基路柏的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敏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这里提到在以法莲便雅敏马拿西的面前施展大能，是讲紧以色列这个北国的陷落。雅各有十二个仔，就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开北国和南国，因为政治的不同的取向。北国是以以法莲为首的，南国是以犹大和西缅为首的。 响呢个咧系公元722年，因为佢哋拜偶像嘅缘故，神咧兴起外族亚述国，亚述就现在我哋嘅系伊拉克嘅境内嘅帝国，将佢哋咧系攻陷，撒米利亚被攻陷722年，公元前咧，百姓被掳，留喺度嘅系被逼同异族通婚。混婚就已成为后来的撒玛利亚人，跟住南国亦都在稍后的公元前的586年呢，被另外一个的当时的帝国强大的这个呢是巴比伦呢攻陷耶路撒冷，南国的陷落，他们被掳巴比伦人掳了去那里，圣殿被毁，然后再稍后到公元536年呢，再兴起马代波斯，波斯的王国兴起，就是现在的伊朗，就让被掳巴比伦的人呢回归故土，他们在这里是修筑圣殿，修筑城墙，教导律法，这个是一个以色列人的民族的命运。他们因为拜偶像的缘故，先后北国被掳亚述，被巴亚述攻陷，稍后南国被巴比伦毁圣殿，子民被掳巴比伦，然后最后向波斯的帝国就回归故土。我们睇睇呢段嘅经文嘅跟住嘅几个祷告，呢、这个祷告咧系讲紧咧佢哋开始祈祷咧。是用了一个很生动的字眼的，第一第二节这两节呢用了求你留心听，他们觉得上帝好像不听他们的苦难，神啊求你听我，跟着是求你发出光来，又好像他们在黑暗的里面不知道怎样向前行，突然间我们一些的患疾，究竟是不是需要做手术呢？或者等候第二个的医生的 second opinion 呢才做手术呢？我们在黑暗里面求你发光指示我们，求你施展大能，这个施大能呢其实讲的好像睡了觉，你醒一醒吧，上帝好像是睡了觉，所以 NIV 就讲 awaken your mind，一个 Eugene Peterson 咧，另一个翻译 The Message 咧，仲生动讲到 ：Get out of your bed, you have slept long enough. Come on, the run before it's too late. 上帝啊，你瞓咗觉啊，你快啲醒啦！你唔醒嘅时候，我哋就冇得救噶啦。好似耶稣基督响只船嗰度瞓咗觉，当时要风浪大作，门徒就话：主啊！你醒啦！你醒了，入咗水噶啦，已经。有阵时我哋都会咁，不单系各族嘅苦难，我哋个人嘅祈祷苦难里边，都有阵时求上帝，神啊，你唔系瞓咗觉咧？上帝，你发得光，俾我睇到前面要走个路咧。呢个系危难嘅祷告，因为他们知道神是听祈祷的，他有跟神有关系很密切的，所以在这个诗篇的祷告里面，他用了两个意象，带领约瑟的牧者，还有是坐在基督柏上面的位，他不怕来到神面前求神给他们拯救，因为他知道过去的里面他们的神是约瑟的牧者。讲到这个故事，我们在上一次我讲到约瑟的经历都知道了，他是被上帝保守，曾经被他兄弟卖想杀他的，最后辗转因为这个流变力排众议，你不要杀他，不要留他血，等他坑了血就算了，流变这样讲说话，跟住呢 ,emboldened, 知道呢係由大壮胆，见到机会，不如唔好等到坑里面啦，卖咗俾佢啦， 因为买咗咧有钱嘅，咁啊同佢哥哥咧就谈判啊，咁结果咧就让佢买咗去，呢个咧系埃及，做系做宰相啦。喺荒年嘅时候，佢知道咧就嚟咧荒年咧，之前有七个丰年就预备储备粮食，然后咧就到佢嘅爸爸雅各同兄弟去打敌粮嘅时候咧，就拯救咗雅各同佢一家。所以当佢话你系带领约瑟嘅牧者，讲紧你系拯救我哋民族嘅拯救者。佢哋有提到你系在响呢个咧系基路伯嘅施恩者。基路伯系咩意思呢？圣殿里面有一个嘅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里面叫约柜，因为佢安放法版十戒两块法版，所以叫约柜。这个约柜的顶呢是有天使，好像神兽天使的守护住，那个基路伯，基路伯守护的那个的施恩座，约柜顶的施恩座。为什么叫施恩座呢？施恩座的原文就是遮盖，因为每一年的赎罪日，大祭司带着祭牲的血就洒响施恩座的四个角落 cover， 那里讲紧上帝的施恩的主。你是带领约瑟的牧者，你是拯救者，你是坐享施恩座的王，你是我们的施恩的主。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个意象就鼓励信徒，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他施恩座的宝座之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复兴不是因为强盛来认识生命的脆弱，遇到不能承受生命的重。有一次崇基的周会就安排了龙应台呢来到讲有关他的书《大江大海》，那里讲到民国的内战。当天我是选读了一段的读经，就是八幅登山宝训的纲领八幅。一上台，龙应台就讲：如果我哋中国人明白咩叫哀恸，明白咩叫怜恤，就有福了。响大时代，特别响战争嘅苦难嘅里边嘅大时代，我哋对福气都有唔同嘅理解嘅，能够有哀恸，能够有怜恤。就是福气。911恐袭的事件当中，那个纽约世贸的双塔被火来焚烧，就快倒塌的时候，在上面的财进精英最后一个电话拨回家的，就是跟家人说我爱你。劫后余生，生命的优次再不一样。所以在这个诗篇的第二段，他们开始寻求人生的意义。第八到十五节我们讲生命的求索。第八节讲到，你是从埃及拎出一棵的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第九节，你在这树根前预备的地方，就他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他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他发出枝子长到大河，发出蔓子延到大河，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他糟蹋，野地的走兽把他当食物。万军的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为你自己所坚固的枝子。好有一棵葡萄树，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是被上帝特意来栽种。上帝的选民何其蒙福，他的枝叶曾经丰茂，他们经历过过红海的悲壮，他们 进入迦南的时候，如有神助，将仇敌嚟到所向披靡，耶利哥因而陷落。佢哋目睹大卫、所罗门嘅王朝嘅盛世，示巴女王都从远道求见，但现在何景凋零？点解现在呢个曾经兴盛嘅王国被人攻陷，民族好多子民被掳去，思念被毁，佢哋好似被嗰啲我哋鄙视嘅外族野猪嚟糟蹋，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圣经系常用葡萄树比喻上主嘅选民。嗱，今日经课读嘅时候，以赛亚书第五章就提到，其实我哋系上主苦心经营嘅葡萄树，但竟然结出系野葡萄，令上帝好失望。福音书上就提到，上帝好似一个园主，设备做好晒就交俾园户打嚟，点知园户凶恶，主人差嚟嘅仆人咧去打杀，甚至自己嘅仔都杀。咁啊，当园主翻嚟嘅时候，而对付凶恶嘅园户。葡萄树嘅比喻，亦都系使我谂起诗篇第一篇，讲到我哋一个树被上帝所栽种。我哋做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巢结果，叶子也不枯干。我哋唔系野树，系上主有目的嘅栽种。从一刻，我哋喺香港成为居民，唔系偶然嘅。上主特意栽种，我哋所需要嘅空气、雨露，系上帝供应。我哋结出嘅果子，丰茂嘅树叶系为人果腹，为人遮阴嘅。葡萄树你描述选民好有意思嘅。葡萄树嘅特性咧就系佢唔需要好多地方都可以生长嘅，因为佢系向上攀藤嘅植物。而葡萄树本身佢唔系因为自己有好美丽嘅花朵，而至吸引人睇佢自己嘅。葡萄树俾一啲好唔起眼嘅地方俾佢冠冕美化佢嘅，一棵好唔出色嘅篱笆，一半墙，但系经过葡萄树嘅攀藤遮盖，俾佢有荣耀，俾佢嘅美貌。当我哋基督徒将一个唔起眼嘅弟兄俾佢凉水，俾佢支持嘅时候，就坐响主嘅身上。所以基督徒个灵性嘅兄，唔系单单觉得自己享受嗰种同神嘅关系。嗱，到复兴之后，这个葡萄树就要为人嚟到遮荫，俾被边缘化嘅人有人嘅尊严，俾弱势群体得到辅助，成为佢嘅冠冕。因为我哋系坐响主嘅身上。最后，我哋睇睇最讲到复兴嘅根源系嚟自与上帝嘅和好。14-18节，万军嘅神啊，求你转回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所作右手栽种为你自己所坚固嘅枝子。特别睇最后嗰度，这样我哋便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过你嘅名。显出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所坚固的人子。这棵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的念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来，这里看到呢，你看清楚了，开始是在看自己的苦况，好像神你自己很黑暗，求神发光，好像神睡了觉，自己满有眼泪， 进而想下过去上帝在以色列人的民族里面的工作，曾经很兴旺，现在很凋零。最初希望诗人希望是复兴个国家，复兴我们眼看到的以色列的王朝，复兴大卫所罗门的盛世，将压迫我们的外族打败，审判他们，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但到这一度，他们看到他们的敌人是上帝，因为他们与上帝为敌，是上帝兴起异邦，兴起亚述，兴起巴比伦来教训他的子民。所以看到了，因你念上的怒容就灭亡了。当你回转坚固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退后离开你。你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求告你的名，从现况的 苦痛呼求，希望上帝复兴过去的荣耀的国度，进度在这问题的核心是我们离开上帝，离开了你，我们与上帝你为敌。这个觉醒，一个很大的觉醒，就是他明白我们要回转归向上帝，得到复兴。当每一个人得到复兴的时候，整个国家就复兴起来，这个属灵的软实力。我们要关注是我们内心属灵的复兴。我们从诗篇的编辑都看到这个主题的。你打开圣经呢，一打开中间呢就是诗篇的。打开诗篇呢，中间呢第三卷的，诗篇有五卷的，后发五经啊，一二三四五。我们今天的就是第三卷。打开第三卷呢，有三组的经文的。我们中间那组经文。圣经中间诗篇，中间诗篇第三卷，三卷有三组，三组中间就是我们今天那组。这一组是什么呢？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好像个 B 字咁嘅。呢种嘅文学嘅手法，头尾系平衡嘅，中间都系平衡嘅，突出个 B 字最后下边嗰个就系八十一篇。啊，头尾七十九篇系讲咩呢？第一节啊，第三、第四节啦。神啊，外邦人进你的产业，污秽的圣殿，耶路撒冷变为荒堆，把你的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喂食，把你的圣民的肉与地上的野兽，耶路撒冷周围流血，你的血好像水一样，没人埋葬，我们成为你邦国的羞辱，成为我们四周为人的嗤笑，来到讽刺我们。这个是七十九篇的。好了，最后那篇是八十三篇，一样的意思，第三、第四节。他们如同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相议害你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谈及将他们剪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人不再被纪念。头尾是相同的平衡，中间亦都是平衡的，中间就是八十和八十二，八十篇我们讲了，八十二我看看，八十二呢，就讲到是这个是神残害他的权力，指的中间八十三，在诸神的审判，你们要写拜义，与神一样要扑倒。中间同样是讲紧呢，他们是寻求复兴。最后我看八十一最尾那里，十三十四节是整组诗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八十一篇的十三十四节，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人肯听从我的道，我们速速的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的敌人， 你睇到嘛？編輯嘅作用就突出咗，最重要係佢哋回轉。詹八十篇最初希望神聽佢哋嘅禱告，復興呢個角度，但最後帶出一個信息就係真正嘅復興喺你嘅心靈。你嘅敵人唔係外族，你係與上帝為敵。當你回轉嘅時候，上帝會對付嗰班嘅外族，速速嘅滅亡。好簡單嘅，你最重要係回轉歸向上帝。我哋要服從真道，係人嘅回轉，係人嘅悔改。詩篇八十篇呢個復興嘅字可以譯做咧係回轉，亦都可以譯做復興嘅。開始嘅時候係詩人哀求上帝回轉，救佢哋脱離異族嘅壓迫，消滅敵人，復興失去咗嘅榮耀。慢慢佢哋越嚟越明白，回轉嘅唔係上帝，回轉係神嘅子民。只要佢哋回歸上主，靈性覺醒，就得到復興。用樹嚟表示一個復興好有意思嘅。復興 revival 唔係參加一個嘅晚會，一個咧係復興會、憤興會，聽一次講道，能夠咧有好嘅音樂振興我哋 ，one shot 就搞掂。枯萎嘅葡萄樹又來有枝，點解曾經枝葉茂盛嘅葡萄樹會枯萎呢？可能茂盛喺時嘅表象，其實樹幹裏面埋下咗害蟲嘅卵子噶啦。亦都可能土壤裏面沙石太多，唔夠肥沃，唔可以持續茂盛。亦都可能冇經常嘅灌溉，放棄咗葡萄樹嘅轎管。可能旁邊嘅雜草太多，仲有荊棘嘅擠迫。植物唔會突然間長起嚟，亦都唔會突然間凋謝嘅。要枯萎嘅葡萄樹重新吐新葉，就要經常去野草蒺藜、鬆土施肥、勤於灌溉。有人形容沉溺罪惡就好似隻昆蟲入咗一個蜘蛛嘅網絡，而且慣常入去呢個網絡。但房間能夠有蜘蛛結網都有條件嘅，一定嘅濕度，一定嘅幽暗，一定數量嘅塵埃，先造成蜘蛛可以結網。可能好多日子呢個房間未被打掃，而且仲有一隻蜘蛛喺蜘蛛網嘅裏面。呢隻蜘蛛係主謀，佢係捕捉昆蟲嘅主謀，就係撒旦。佢係有計劃嘅。當我哋嘅心靈嘅房間疏於打掃，好少親近上帝，好似禱告，我哋被墜到個枝落，最終枝落嚟到牽引住我哋心靈，我哋心裏面有心魔，慢慢我哋心嘅房間就可以被蜘蛛嚟結網。葡萄樹，豐盛嘅葡萄樹都會枯萎，係提醒我哋曾經盛世嘅大衛所羅門嘅王朝係需要有敬畏上帝嘅人繼續執掌王朝。大衛嘅王朝有好嘅制度，聖殿裏面有好嘅祭司公職，但如果冇咗大衛同所羅門咁嘅人嚟到執政嘅時候咧，整個王朝、整個制度都會敗落嘅。2009年嘅11月26日，亞洲週刊一篇文章係紀念捷克嘅 天鹅绒的革命20周年，这个文章的题目就是政治被黑到劫持，捷克天鹅绒革命20年的悲歌。20年应该很开心的，是当天有人是示威，他们很怀念哈维尔，当时的总统哈维尔，后来成为总统了。因为现在的捷克已经成为欧洲洗黑钱的重镇，政治被黑到去劫持，繁荣的背后成为贪污的重灾区，所以人人怀念哈维尔。这个制度无论如何的人认为美好，但需要人来维持它。所罗门大卫的王朝很兴盛，因为有所罗门有大卫执政，反之被掳人看来是很悲伤的，但上帝在最困难的时候显出他子民的灵性的优美。但以利是随同被掳的一班的贵胄去巴比伦，受到很好的教导，在朝廷施立。尼希米在波斯的书山城的首都成为差不多宰相的地位，他们日理万机，但敬畏上帝，怀念选民的民族的命运。尼希米得到波斯王的祝福之后，带领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倒塌的城墙。但以利更加令我们是很欣赏的，很聪明，样子俊美，但他不拜偶像，所以王要扔他们去火里面，但是保护他丝毫不受损伤。最后这个王巴比伦王一个梦，发一个梦呢，忘记了又把人解梦，很难的，你发了个梦忘记了，这班人解梦呢？所以所有的哲士解梦人都束手无策。如果你解不到梦，你告诉我发个什么梦，而且解听我发的梦什么意思，很难的，你要死的。但上帝比但以利有一种的智慧，想到发什么梦，又懂解什么梦。他见到一个像，相当高大的像，圣经话呢，看你是可怕的。我读出来，以利书第二章31-34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将，这将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象是可怕，甚至可怕。这个像的头是精金的，胸膛、项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一块非人手所作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泥半铁的脚上，把脚敲碎。但你看到看来这个像很可怕，看来很荣耀，金光金的头，但是看到他的脚是泥做的，这个人看来可怕的，代表世俗的权力，看来很可怕，看来很富有，很多钱，是金光闪耀的头，但是他看到他的脚是泥做的，他不需要惧怕。刚才读的经课福音书知道，这个石头就基督已经将它刻烂。在严重撕裂的社会，只有被人信任的人才可以推动修和解怨，只有同上帝的修和的人才有能力做这个任务。香港有时候出现的大时代，特别经过这个礼拜，我们看到 真是不一样的以后的成事，特别青少年学生人所需要的是心灵的觉醒复兴，得到能力去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呢？刚才读的经课 书信经课提到一个便雅悯人保罗，保罗他悔改，他以前比我基督徒是不啱的，觉得自己是罪人的罪魁，但上帝接纳他，这个便雅悯人得到复兴。这个便雅悯人连同很多当时的门徒特别的使徒，他们的复兴将整个罗马帝国颠覆了。他们提出的一些的爱是对抗仇恨，他们属灵的能力能够将整个帝国推翻了，不是用武力，是讲紧福音的能力。或者我中间弟兄姊妹觉得这个灵性很软弱，没有能力，好像枯萎了个葡萄树，但你回想上帝的呼召，你回想过去的日子，神是怎样使用你，这一刻你要起你，这一刻香港的社会是需要你，你为了这个社会需要推动修和，你要求上帝复兴你的灵性，为这一刻的呼唤，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到哀求，主啊，复兴这个城市，首先复兴我的灵性。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将这个城市上帝交给你，你自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与你为敌，让我们背离你的真道，我们看到外在的政治的结构都可能因为人的执政带来咒诅，但是当我们有了你的灵性的复兴，我们心中充满爱，我们可以宣扬爱，我们将福音传开的时候，我们能够推动修和解缘，求主复兴我们，为了当时这个时刻，求主复兴我们，奉耶稣名祷告，阿门。